或许在过去的某一天里，我们相聚过，我们认识过，我们大笑过，我们哭泣过，我们曾手牵着手一起走过。
爱那柳师傅，爱那手盖屋，
在岁月的长河里，那只是短短的蹉跎，而留在我们记忆中的还是那首淡淡的老歌。
走过就该珍重，
似水流年，流年似水，陪你走过花落花开。
你会
已成往事。每一座城市都是寂寞的，有人说越是拥挤的城市越是寂寞，有的时候一个人就是一座孤岛。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，每个人都在自己扮演着不一样的角色。接下来分享接下来的这个来自何云波的故事，故事的名字很有意思，叫做《孩子他妈》。
拥挤的地铁，喧嚣的城市，想一想，你有多久没有抬头看看蓝天了？
我们都是风筝，爱是那根线。没有你的城市，爱是荒芜的。
城市，
城市，
城市心情，
城市心情，
城市心情故事，
城市心情故事。
孩子他妈认识23年，19年前结婚，13年前离婚，如今儿子也已经18岁了。一直没有想过要写关于他的文字，因为不知道从何说起。有人问起他，我总是说他其实是个很善良的人，我们只是性情不合，对生活方式的选择也不一样。去年秋天，我去深圳参加一个社会活动，跟他和孩子见了一面。他把父母、弟弟、弟媳都请来了，很是隆重。饭桌上，他说很感谢我在这个时候来看儿子，儿子正面临着高考，希望我能多给他一些鼓励。儿子很懂事，他说，爸爸妈妈放心，我会朝着自己设定的目标努力的。走的时候，孩子他妈递给我一个厚厚的信封，对我说，你回去再看吧。回来之后打开信封，里面有他的个人简历，学生写他的作文，家长写给他的信，还有2份工作总结，最后是一封信。他在信中说，这么多年来一直在寻找真正的自我，在深圳这个移民城市终于安顿了下来。儿子如今很懂事，外表酷似父亲，看着他就会想起你。别人说我离开你是人生的损失，我却认为你给了我自由才是真正的疼爱。尽管你我当时会痛苦，但多年以后我们各自得到了自己所追寻的一切，这是多好的事情啊。我将永远祝福你幸福快乐，儿子跟着我，他也永远会记挂着你，和我一样。看了他的这封信，我愣住了，好久没有回过神来。记得第一次见到他是1984年的一个秋日，我去他们班听英语课，因为大学里学的是俄语，我一直想补一补英语，他们是英语专科班，我想也许比较适合我。记不清那天他穿什么衣服了，只记得当他站起来回答问题时，一个一头秀发戴眼镜感觉很清爽的女孩的形象，合着窗外暖暖的阳光， 便留在了脑海中，而他们都把我当成了插班进来的学生。第二周我给他们上汉语写作课，走上讲台他们都大吃一惊，原来这个清秀腼腆的男孩子竟然是他们的老师啊。不知怎么的，慢慢的就把他装进心里了，以后的课每周一次，便有了隐隐的期待。一个学期结束了，寒假里我正准备考研，暗无天日的复习着。有一天晚上，他突然来找我，说想利用假期再补补课，顺便也来跟老师借些书看。我说，那你自己挑吧。那天晚上的灯光很柔和，似乎也特别的安静。我打开收音机，里面正播着一首歌，迟到。你到我身边，带着微笑，带来了我的烦恼。我的心中早已有个他，他比你先到。这是我很喜欢的一首歌，不由自主的我跟着哼了起来。后来他跟我说，既然迟到了，那我还是离开吧。我说不是啊，真的是无意的。就这样，我们谈起了恋爱。后来我去了另外一个城市读研，两个城市相隔百里，正好是不远不近的距离。周末他来看我，我住的楼前有一条笔直的长长的大道，有时站在五楼的窗口会看见他的身影从路的那头过来，一步步的近了，手上总会有一个保温盒，我知道那里面一定有好吃的东西。记得第一次去他家是在一个暑假，那次我正好带学生进行社会实践，在大西北跑了一大圈，也许是旅途劳顿，一放松下来便很想睡觉。在他家常常是大白天，我在沙发上坐着坐着就睡着了。他父母便怀疑这个未来的女婿本来就瘦弱，还一天到晚这么没精神，以后恐怕难以支撑起这个家，于是吩咐他说散了吧。可是他死活不肯，闹到最后他甚至说宁可跟家庭决裂。后来他还为此病了一场，他父母见他这样也就默认了。他毕业后分在了学校的图书馆，然后没有任何的仪式，我们走进了共同的家。回想起来，我们的婚姻似乎一直是在一种压力之下的，记忆中竟很少有无拘无束的闲散日子。孩子不其然间要到这个世上来了，那时候他离晚育的年限还差半年，学校管计划生育的强行要把胎儿扼杀在萌芽之中，他死活不肯，双方僵持着，我都有些动摇了，他却坚持着把孩子生下来。就这样，没有通行证，孩子来到了这个世界上，日子就在辛苦忙碌平淡中慢慢的过去。他很上进也很要强，内心总有一团火，而图书馆他总觉得那应该是老大妈们待的地方，年复一年，每天守着几份期刊，离他的理想似乎越来越远。工作上不顺心，自然容易把情绪带到家里来。他对人要求又严格，我上课搞科研、写文章、带孩子、买菜做饭， 差点成了全能选手了。他还不断的唠叨，鼓励我上进。久而久之，难免觉得太累。过去，他的爱里也许有不少崇拜的成分，而结婚之后，发现那个被崇拜的人其实也是一个凡人，是一个俗人。他又不断的试图重塑他我，使我符合他心目中完美的形象，而我在被塑造中，在心理上却似乎离他越来越远了。其实爱一个人，与其崇拜他，不如怜惜他；与其塑造他，不如优点缺点都接受，都包容了。他似乎也感觉到了我感情上的疏离。有一天他对我说，有个学生在深圳的一家公司做管理，他想去看看。我说，你想去就去吧。他有些伤心，说连一句挽留的话都没有啊。我说，一个人找到自己愿意做的事情最重要。他说，我只是想去看看。他就这样去了，那年孩子两岁。我一个人拉扯着孩子，伺候他的吃喝拉撒，陪他散步，晚上给他讲故事，父子俩相依为命。孩子似乎很少提起妈妈，有时他回来，孩子会转过脸去不理他。他走的时候，孩子似乎也无所谓。后来他在公司安顿了下来，后来他又自己出去做贸易，后来他有了一位男朋友，然后他回来协议离婚。对我来说，他如果能有一个好的归宿，我也就放心了。那天他送了我一副云子围棋，我送了他一个金戒指，因为他曾经说，结婚的时候我什么都没送过他。他走的时候有些伤感，说把我塑造完成了，却不属于他了。我笑笑，不敢说，其实都是塑造惹的祸。他说，以前脾气不好，有什么做得不对的地方，希望不要记仇。我说不会的。他又问，他想要孩子，但能不能先由我带着？我说，好。那天当他走出家门的时候，孩子突然嚎啕大哭起来，拼命地挣脱我，喊着要妈妈，说妈妈不要走。这时我才意识到，孩子已经长大了，懂事了。曾经写过一篇儿子文章，发表之后也曾经有人在博客上转载，不想引来众多的回帖，讨论离婚孩子的话题。有说为了孩子做父母的不要轻易说分离的，也有说父母有权利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，有安慰，有理解，有指责，有叹息。这些留言我都看了，但没有任何回应。不做回应，说起婚姻的选择，人生的幸福与否，都是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，难以为外人道的。这其中也确实无所谓对错，既然分手了，只希望各自能找到自己的生活轨迹，日子过得舒心自在一点。他的第二次婚姻很快就结束了，贸易公司也终究没能做起来。他发挥所长，做起英语培训，后来又在一个小学当起了英语老师。从学校里走出去寻寻觅觅，没想到在绕了一圈之后，又回到了教育这个老本行。为了教好孩子， 如今他又在读心理学函授本科，平时还会经常读一些佛学方面的书。在他的简历中有许多诸如优秀班主任、英语作文比赛辅导一等奖之类的荣誉。我知道他一向好强，这些荣誉虽然微不足道，却是倾注了他许多的心血。他一个人带着孩子，有一段时间孩子似乎更依恋父亲，因为毕竟是我把他抱大的。如今孩子已经很懂事，很能体谅妈妈的苦心了。他经常说，儿子就是他一生最大的骄傲。令他骄傲的儿子终于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一所名牌大学。他在给我的短信里说，如今他生活得很快乐，下一个目标就是带着孩子去国外。我回短信给他说，快乐就好，有目标就好。
一路痛哭着离开台湾，因为我的专辑被拒绝发行。这件事情发生在1987年5月。
深深弹出的歌，发生在啤酒周围的故事，还有住过的房子。昨天又接到一个问候的电话，禁不住又弹起那一段日子。曾经为了我失恋的伤痛，你们陪我流泪痛哭。多少次我们夜里漫步，谈谈人生与前途，多少天空里星星无数，唱着你们写下的爱情故事。那年的世界杯，我们还看着电视，为了足球明星共同欢呼。东东和 Rocky 在门边互相追逐，没有人也立不住。你们都喜欢穿我表演的衣服，曾在演唱会里
抱头痛哭。友情对我来说是另一种财富，在心灵上不再孤独。多少次我们夜里漫步，谈谈人生与前途，多少次地久后真情流露。而今我只能抱着吉他，望着天空里星星无数，唱着写下的爱情故事。多少次我们夜里漫步，谈谈人生与前途，多少次地久后真情流露。而今我只能抱着吉他，望着天空里星星无数，唱着你们写下的爱情故事，唱着你们写下的爱情故事。
来自今天的最后一首歌，巫启贤的那一段日子。其实在生命当中有很多这样值得回味的那一段日子。下周同样时间，让我们再次相约《似水流年》。